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地球科科学，我是阿树。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来宾，其实是久违的来宾呐。那因为我们最近呢，有一些跟气象署有关的议题要来谈，所以我就找他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好，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来宾，叫不会冷。
Hello， 大家好。
对，我刚刚其实已经帮你透露，你其实有在脸书有讲过吗？
没有，
没有啊，真的吗？那可以讲吗？
可以讲，我就是一个热心民众，会去特别关注气象署的消息。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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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实如果朋友有去追呢，不会冷的脸书啊，其实常常会看到我们会讲一些跟地科有关的事情之外，我们会特别在 focus 在某些单位上面。啊、對對對，那其实呢，我的原因比较简单，我以前在那边辅研发替代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接触到一些，然后呢，事后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就从民众的角度对来检视说，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一般人大家不知道的状况是什么嘛，
嗯，
对，大概是这样，而且是有些重要的事情啊，就主要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地震发布流程啊什么的，他就会觉得会有误解嘛，然后我们有时候就适时导正资讯嘛，对，那今天这个例子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那个一个立法院的随选视讯看到的，
对
对对，
哎、欸、
是。不会冷其实有 PO，
对对对
对, 對，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其实早就 PO，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其实早就 PO 出去了，
对对
对, 對啊，
我们在看到的当下其实就已经很急着想 PO 了，
对，超想 PO 的，
超想 PO 了，
但是要忍一下，
要忍一下忍一下，因为就是觉得还是上下字幕
对
让大家比较好观看，
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可能大家就算可能看了这影片之后可能还有一些不知道的细节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事情的话，我们可能用像这样子用节目或者是用脸书贴文的方式去帮大家补知识会比较容易啊，就是比较容易理解这整个事情的脉络，对啊，因为如果只有看了影片的话大概就只会知道一些影片里面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也不会知道说这个委员他事前有查了什么工作，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气象局以前是气象局现在升成气象署了，然后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气象局升气象署这就是他们的差别，阿叔有介绍过、
我好像有稍微介绍就过、
他虽然都还是上级机关，但是局跟署他的任务不一样、局呢比较像执行单位，就是上面的交通部、说他们就指派你们做什么就、局就要跟着上面的人讲着做、署的话呢他就变成他有政策制定的任务在里面了，就变成他有带大脑了，他必须要去
带大脑，
对，他必须要去自己去想去规划、要做什么事情、甚至有了气象法的修订权、
听众朋友可能如果还不理解，我们可以用别的单位来做这个例子，比如说像内政部他就有比如说警政署跟消防署，那他们其实不是只有听话办事情，就是消防署他还是需要制定一些消防的法规嘛，对，他就必须要规范说我们消防要怎么做，然后他们要怎么做一些防灾的一些规划，所以大概气象局升到署其实也开始要做这样的工作，
一些规则定定的一些工作要开始做、
对，
那这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
对，没错，因为今天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看这影片，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请听众朋友去看影片，但是没关系，你们也可以在听完节目后再去看，对对，事前看事后看都可以，那一定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是没有看过的，所以我们呢快速的讲一下这个影片的大概重点有哪些，一开始好像就是他直接就先问这个气象署的那个预报员有多少人嘛、对，先问一下这个工作，对，然后还有环境
做了哪些工作，然后要负责做哪些事情、然后后来就开始带到待遇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就是升格的时候，那一天喜事，同时也有另外一个不好的新不好的新闻跑出来，就是预报员的薪资可能会受到折扣，或者说就是待遇一直以来都不好，然后在升格的过程中，在经费跟人员的
调配上，
对，调配上都变少，反而变少，然后就有很多人。有不满、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刚不会有说他说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升级，其实我主要只是在稍微在提这件事，只是那时候我知道没有很多，大概就知道说比如说像这个层级改变的时候，我们原来会有一些专业的加级，他可能会因为 你的 员工的那个职称之类的改变，然后你可能会变没有嘛，这是其中一种而已。对啊，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照理说你升级的时候你会有加薪吧，对，或者是说因为你的工作一定是变多，因为刚刚有讲了嘛，就是你们除了听话办事你还要带大脑，要想一些政策面的东西，那你既然做的事情变多啊，一般我们常理来说啦，在外面工作就是你工作责任变大啊，就是薪水稍微给你调整一下，但是哎，这个状况下好像因为你的职等都没有动啊，那好像是不用调的感觉，就那时候好像是听到这样的讯息，
薪水没有变多但人变少了然后任务加重，对
啊，对对，就是这个问题。那当然那时候新闻其实也没闹大，因为我们这个非常小众的关系吧，也许是这样。那阿树讲了几天之后觉得都没有人理我，就真的应该说大家不太熟悉了，阿树可能介绍的不够多，那我们今天刚好借着这个立委的咨询，我们就好像更了解了一些嘛。
对，那让我很意外的是，不只是我 po 那个影片的立委啊，是好几个立委都有咨询到这一段，就是啊，你们升格了怎么钱变少，人钱变少，人变少，对，那你们有这么多重要任务，那你们到底是要怎么做？来，在这一次的立法院的咨询，好多委员都咨询立气象署的，就是这个问题。嗯嗯，
对啊，就是他有讲到嘛，这些 loading， 比如说这些人他必须要有大气的专业，然后他还要画出各种，比如说预报图，然后也要对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提出预报，然后他甚至还要开会，每天都要开会，所以这其实是没有到很轻松的工作。然后重点是啊，他们还要接电话，对，因为其实像我以前待过的，就是做一些地震测报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其实大家平常没地震，大家不会打电话问。但是天气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我想要知道我未来三个小时之内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带雨伞。有些人可能就会上网查，但是也有人就会打电话直接去问。
其实接电话是小事，比较辛苦的部分是24小时接电话。
对
对，重点是24小时，不然接电话小事啊。
对对对，而且对24小时，然后你要想，因为那时候其实在署长有在回复的时候是说24小时轮两班，一般是要轮12小时。我目前在所谓的劳基法的工作也只有保全人员有这个需求，但保全人员他不用做天气预报这件事情。对，那其他的行业几乎都是就是8小时你就要休息1小时的这件事情，然后其他都要算加班。但你移到了公务机关，你移到这个高度专业的预报员的时候，你反而是要轮12小时。这是一点我觉得我以前其实也没知道那么细，然后刚好讲出来之后，真的比较累呢，很累。对，这 loading 不轻。
对，所以在这个咨询中，就是蔡委员就询问署长，都做了哪些工作啊？这么重啊？那
对，
那你们薪水怎么样啊？你们薪水这么低啊？
对，而且他旁边还 cue 了那个吴万华，现在是基政，他之前以前是预报员，對對對，然后之前可能大家也在电视上有看过他的报告啦。对，那他也有被问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尴尬的笑，因为毕竟他现在还在职，所以你知道吗？讲自己的薪水，谁不希望自己薪水高一点？但是，所以这种心态下，这种氛围下，他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他有点尴尬。对，就算他觉得要，但他也不敢明讲。正常人都是这样啦。
对，虽然署长说，我们的薪水那个4到8万啊，就是做得好一点可以8万，但大部分还是4-5万而已啊。
对啊，就是你去一个新场所工作，他们当然不知道你的能力是从最低开始嘛，然后你会得到比较高的薪水，通常是你有展现出来，或者是你待得够久了才有办法。
才有可能有
辦才有可能，因为公务人员还要晋级那个新人，还要在考试啊，對對對，或者是评鉴之类的，
没有几个人能那样了。
对啊，就很难。对，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他从这个，我觉得他后来带到就是一个叫产业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蔡委员有讲到一个说，如果我们民间很多都需要这种预报员的时候，然后他们民间开的薪水高的时候，那就有竞争嘛，那他们就工作环境照理说应该是要变好的，对，就会比较好一点。这点我觉得其实要讲是很容易，但是做其实真的还蛮难的吧。
对，因为有需求才有供给，就是要先大家要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需求的，这个产业才可能有机会做起来。不过蔡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这个产业要做起来，它源头其实是在气象署的法规的订定上要去做努力，不然 我们就算有需求，我们也是会用一些比较土炮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
比如你觉得什么土炮？
比如就是那个气象署的官网看一看，然后就把事情解决了。对，就这样，没有必要搞到产业啦，没有必要客制化。
我大概这种感觉大概就是，哎呀，我们平常好像看气象，大概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中央气象署的网页，然后可能少部分人会看电视新闻吧，然后其他的好像就不会看嘛。对，我觉得应该很少人会特别去上天气风险公司看气象吧。
对，因为这些产业他们主要都是有客制化的对象嘛，我记得应该是，虽然我对这个产业不是很熟，但通常都是比如说如果你就像委员提到，如果他是中华职棒今天有好几万的好几千万的那个
收入，门票收入，
对对，门票收入，如果大家有来看我就有好几千万，大家没来看我这好几千万就没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气象署的预报可能不够用，因为它可能是预计比如说天母棒球场，它的预报是整个天母，对，那不会有可能就不是针对天母棒球场。
对对对对，其实气象预报有一个比较，其实现在也开始推了嘛，就是推这越来越精致化的，但是其实一般民众很少会去花钱买这件事情。对，就是这大众很少，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些产业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对，像刚刚讲到，比如说我们一个运动场的大小，我们只要预估那里会不会下雨而已，这个气象署的资料没有办法给我们啊。
我刚刚举错例子，其实天母棒球场刚好有，只是我突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大巨蛋好了，
大巨蛋
不怕下雨啊。
这个有点
台北田径场，对，台北田径场，
对，那或者是也不用台北，或者是其他地区的运动场所，大部分应该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做。比如说到了新竹，到了台南或什么的，因为台南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棒球场，对，也有甚至有少棒的那些，对，他们通常这些棒球只要雨下到一个很大的状况下，就根本不可以比，没办法比赛嘛。对啊，对，所以其实这个运动其实也只是一个，我觉得它这个产业，我觉得让我们可以去想的方向很多。因为我其实，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对吧，就跟不会人有聊，对吧，就是好像我们平常都不会需要用到那么多价值服务。但是其实有超多产业的，像我就可以举一个，比如说你想要拍婚纱好了，对，拍婚纱我们都马是定了一个日期，对，这个、可能我才知道，因为我结婚了，对，就定了一个日期要去拍，但是那个日期可能都很早就定了。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雨备的方案就是到摄影棚里面拍，然后你就没有外面的景色。对，那其实结婚原则上应该一般人 一生只有一次啦，对，你会有第二次，所以呢那时候就会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嘛。对，但是如果当你有一些价值，就是你知道说未来的这几个月份它的降雨的机会都会比较高，那你可以做一些风险的预估，你可以预估多几天，那过几天你当然就多付费嘛。对，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事先的准备的时候，就会让你后续的事情变顺利。对，这边我只是举一个算是比较小的例子。
蔡委员有提到说他中华职棒的那个例子千万级，他说这个算小。
对，
因为实际上有很多金额更高的产业。對對對，比如说演唱会，或者我们刚刚阿叔刚刚想到的摆摊的夜市。
對對對對，
如果连续两个月连续梅雨两个月，那是不是 就不用吃饭？
而且梅雨不是只有一个小地区，然后我们的摊贩商又是一群，你说虽然总金额可能没有到几千万，但是这些人也要求生嘛，就是对他们来说几十万for 一个商店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了。
所以细致化跟产业化就在这个委员的咨询下，就是他有这样说明说这样这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可能是真的民间或者是一般人还不太了解，或者是找不到相关的人。因为像其实我自己念地科相关的，我那时候在毕业跟现在在毕业去就业的那个 的地方就是越来越多元了。对，那到现在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跟融资公司它都需要用到地科的人才。那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开发重大的一个农业，或者是甚至现在绿能很发达嘛，有光有电有地热。对，那这些都是吃到地科，而且它有高度不确定性。对，那天气也是一样，就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东西，有这个专业的人他给你一个几率风险之后，你相对应的像保险或者是借贷这些事情他才能够有基准。 对，他们做经济的人他才有办法评估，因为你只要有给他哦，比如说风险的比率是多少，他们都有办法算。但重点是你要他们要找到这个人才，然后跟我们做地科的人要找到这个工作能够 match 得到。那现在开始是有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还算蛮起步的，因为大部分都没有。因为像我之前有被那个地震保险 的就有人问我地震保险嘛，那现在其实地震保险也是卡在这个法规，它就是固定150万，对，它没有办法更高，那更高的就是要做一些商业保险了。对，那其实中间就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
所以委员在质询的时候就有提到啊，那个新闻台的气象播报员跟气象署的预报员他们到底差在哪里？
对，
那就有提到说一个是有考试，一个是没考试。
其实那时候署长回了一个很有趣的，他我觉得听起来像一个话术，但是他是真的，就是电视台的这些播报人员他做的是播报，对，他只是把他目前从气象署啊这边拿到的资讯里面，或者是其他的地就是专业的人做的结算。那气象主播不一定要是念大气系的人，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是有，有些是退休的人，
有蛮多新闻系的，
对，那也蛮多都是新闻系的。那他们负责的播报，他们就是把事情传达给大家知道，所以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专业是传达传播这些资讯，但他们不用做这个预报的事情。那在气象署里面，这些预报员他就比较辛苦了，因为他第一个他要结算嘛，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对外公开的记者会，他还是要播报给大家，只是他的播报跟念新闻系出来的还是有点差别。所以署长比较强调的是说，他们有个预报这件事情的专业，所以他才叫预报员，他不叫播报员。
然后委员就接着询问，那日本的这个预报士的这个证照考试，
对对对对，
跟我们的那个预报员的有没有不一样？我们的预报员需不需要考这种试？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署长是回，他是有跟大家简介，但是讲的很简单嘛，就是他是日本气象厅授权一个法人单位，然后他就办这个考试。然后我们现在只有
高普考，
高普考
就是普通公务员考试，跟对对对对，跟就是大家去区公所的那个户政事务所的那个都同样资格的。
对，那在气象，就是在这些气象主播啊，就是在民间的这些电视台里面，他不用啊，他不用这些东西，他也可以播报气象。对，那其实气象法原来有稍微有一些特许行业，就是什么像天气风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天气产业公司，他是有必须要去跟气象署申请，然后也有一些那个证照制度，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预报播报的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目前我看气象法里面它并没有写到很清楚，对，那它现在也是有点我觉得像是起步的状态啦。 对，
對，比如说不需要任何资格就可以进行传播，那传播的时候你如果加自己的意见，你加仅供学术讨论又没关系了。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署长就在想，如果这个东西要产业化的话，那这个制度要出来，
对，
不同的证照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气象预报也能分证照，分甲乙丙，
就跟我们那个做职业的一样，有职业甲，
对对对，甲级乙级，那甲级他就可以做天气预报，
对，
举例啦，那丙级就可以做传播或者
就是纯粹是讲而已的那部分，
对对
对。
那在第一点可能就是简单的丙级，我刚刚讲乙甲丙级，
对，跟你刚刚讲丙级，刚应该是想要讲乙级
啊，刚刚讲乙
级，可以播报。
丙级的话，可能就可以，比如说，考研究所或者考大学可以加分之类的，对啊，有鼓励的性质。因为比如说，红十字会他们也有类似救生员跟那个急救员的考试证照，也是超多人考的。那个东西可以拿来职业吗？
对啊。
其实也不行，但是它就有鼓励作用，让大家去有热衷去想要学这个东西。
对，就是你有一定的成绩，你当然可以职业，但是你可能还必须搭配有什么特许的行业，那个要申请那个行业的证照。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有气象的连大学都有，就是那个文化大气他们也有申请，所以他们要用那种方式去做特许的播报也是可以。对，那刚刚有讲到说日本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件事情跟那种甲级、乙级、丙级的证照弄在一起讲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其实他们发了10000张，对，10000张很多，对，10000张的那个天气预报士的证照，对，但是实际上要做相关产业的人大概就400-500个人而已，对，他用不到那么多。但是他为什么发那么多？他其实刚刚不会人跟我们讲嘛，他说不定有这种鼓励性质。 然后我们如果去大家去看日文的维基百科，他还会列出一些有名的人，然后就是一般艺人可能都有些都会说，哎，我有考过这个预报试，哎，对。然后我记得好像到小学生都有人可以考过，对啊，我之前看过新闻，他们说最小的好像是小学不到五六年级，他们就可以考到这个预报试，那他们就是靠自己进修的。然后这时候阿树就来补充一下，就我每次去日本都会去找地震的书，然后就发现到他们地科的柜子里面最多的是大气的预报试这相关的考试，然后他们就是一般就很容易买到，就是跟我们去那个补习班附近的那些书店就看到嘛，就是高补考的那些书啊，或者是技师啊之类的，对，专门技师的一些书就会有这些可以参考，然后他们就自己自修就可以念了，对啊。所以感觉我如果活在日本，我应该会想去考一张，
我应该会，
对啊，感觉很酷，哎，对啊。就是像他们也有防灾室，就是防灾就是帮助，就是防灾就是灾害发生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一些人，他们知道比人家多，所以我觉得他有蛮多意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我是一个做科普的人，对他这样代表就是说，有些这些气象专业的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做科普，也蛮好的，对啊，就是蛮，我觉得是一个对于整个产业你没有直接帮助，但是你有间接的帮助，对，因为帮助大家多认识嘛。
比如说刚刚阿树刚提到的，保险的可能就不用到甲级这么厉害，
对，
可能乙级，至少要乙级你才看得懂说他们申请的这个保险，对，到底赔的几率到底多大？
对啊，那当然他真的对这个产业还有帮助，就是说，又作为一个保险员，我考了这个证照，我是不是有这个专业的加级可以？就是我一样把事情做的变多，可以做的事情变多了，我薪水会变高。理论上是这样，
不然大家都是公务员，那大家领的薪水一样，然后有的做这么专业的工作，然后有的就是
对
普通公务员。
对啊，这个其实我们后来有继续讨论，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继续聊一下。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聊这件事情，也有一些我跟不会有一些争，就是不算争论啦，就是我们有一些意见的磨合。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哎，医生为什么需要特许的证照吗？啊，我就讲一个，就是他会出人命啊，你不能医出人命，所以他确实是一个需要超级高度专业。但是我们回到是我们地球科学这个，好像还好，
好像也只能用高补考去考。
对对对，但是在国内的这个高补考制度会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在看职等做事吧。
比如说气象署，如果因为现在责任变重了嘛，他可能会有一些跨部会的任务，比如说。这个气象会牵扯到消防啊，或者牵扯到其他部会的一些执行要跨部会讨论的时候，你用高普考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你的统筹的人，你可能职等是比人家小的，那你要怎么喊人家做事？
对啊，就是有点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要尊重专业，但是你当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要负的责任，或者是有一定的权责分工的时候，啊，就是要照那个职等在做事，有时候会需要这样啦。对，
那在比较重视科学或者技术比较强的单位，又常有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技术强的都在比较年轻的那一辈，就是新的技术出来，比如说现在新跑出来的 AI 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人比较知道，那他要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人的职等都超级小，他没有办法做统筹。那统筹的人就是职等够大的人又不懂这个东西，都会有这个困境。
因为其实公务体系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就是分上下分层分得很分明，那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太分明了，你现在社会变化很快，然后突然有需要翻转整个体制的一些科技出来的时候，你就很难做，对吧？就我其实就讲一个，我以前在气象署，对，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地震好了，就是我们的地震资料过往都是需要人工去做定位的，对，那这可以讲吧？
讲啦
啊，好，过往都是需要人工去做定位的，对，那当然其实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我不要讲说现在状况好了，因为我现在不在里面，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可以搜寻到的资讯可以发现，日本气象厅它其实每天都在公布前一个 就是你每个随时啊，你点到他的那个监测的一些网页，就可以看到说他会公布前24小时，然后48小时啊，对，所以他最小单位都有24小时。对，那你想日本的国土那么大，地震那么频繁，然后它24小时里面发生的，而且我们不限规模，你规模 0以下，我常常看到 0.3 0.5 的规模，对，那个地震是真的非常的小，那一天来说我觉得上百个甚至千个都有可能，对，就是平常没有什么大地震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对，那就至少好几百个啦，对，那这种情况其实要人力去定其实很花时间，
一定不是人，
对，那对，我们用我们的常理来判断，对，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日本会做到这样，他气象厅没有呈现，但是像跟他合作的那个一些地震网，他们也会呈现说他们会公布这东西，然后请以气象厅为准，然后他们运用的就是 AI 技术，然后去制用一些方法，那他们也会用了哪些方法是用论文发表过，他们都会写那些方法呢，他们就是当然有一些限制，有一些误差，好，但没关系，就是我们诚实的揭露就是有多少地震，然后重点是它是采用比较新的技术，它是不需要人力也可以做，因为我们人力要去做更多科学上要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蛮多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我们人要去做研发才比较有效果吧，对，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有些事情机器能做的事情不要再花人力去做了，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要在公务机关推啊，我先不要讲气象署这边，我先讲我自己在其他学校或者是单位遇到的例子，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老人家一定是先反抗，就是他不是因为他老的问题，是因为他真的不认识这个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哦好可怕，我是不是要被取代工作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人很常见的一个思维，但是因为这样子而不前进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跟不上国外的技术。对，像我现在看，因为日本都已经公布出来了，那代表说其实这个技术在国际上应该有更多的地方在运用。对，那我们其实也算是，其实之前新闻也都有说过嘛，像我们地震预警很强，我们的学术圈很厉害，都可以把这个那个能力输出到像印度啊或其他的一些国家。对，那其实我们的政府机关更需要这些。
我相信技术一定是有，但是就是那个心魔要克服，
对，
就是，
真的很难，
就是我这个东西如果出包了，那是不是就是我这个改革的人的错，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责任，
就是因为是我推的，所以推的不好就是都算在我头上，那我是不是就是安全的度过，就是不要换比较好，
啊，这个我觉得在前一阵子能登地震之后，我跟不会有看到一个例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他们有出包嘛，就是震度还什么出错了，对，
太大了。
然后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你有印象吗？他们那时候气象厅处理的方式，
我记得有这件事啊。他们气象厅处理的方式超级聪明，他们隔天就带着记者去看那个出事的地震仪，
对
对，就让就是带着记者去拍，这个地震仪哦，原来是这里有问题哦。好，我们知道问题了，然后
就是就诚实的揭露嘛，对，也不因为他其实也不算是真的人为的问题，他就是一个科学上的，
民众反而给予掌声，会觉得啊，气象厅怎么那么辛苦，就是啊还要照顾这一些仪器的品质，
对，
但是如果用台湾的政府单位的思维，就是啊有错了藏起来，
对，
不要被民众知道我们这个出错了，
然后其实我们的媒体环境也非常不利，就是真的出错的话会说啊你是不是有人没有做好，就第一件事情是先就责，我先说这一定有人的错，先预设了这个立场，我觉得会让大家会有不利新技术的氛围，也是有一部分也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只骂公务员啊，这其实是整个民众，啊，
民众对政府的期待，
对对对，
就是不要犯错，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在聊的时候，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其实台湾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以民主社会其实是比较希望是小政府的概念，但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呢，对于公务的公家机关的期待又是一个大政府的想象，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感觉吧，就是像我们先前讲到，就是说气象署到底要做什么，对，这件事情就很值得用这个角度来分析嘛，
比如说气象产业要发展起来，那变成就是气象署他做的事情不能太多，
对，
他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比如说 一些价格很高然后比较通用性的事情，比如说资料提供、观测、那预报可能可以做就是基本的免费 的程度，
对对对，
那一些价值的应用或一些客制或一些细致的其实应该要交给民间公司、企业来做、这样产业才发展的起来，因为你有 留后路给人家做，但是我们其实气象署有点强，
全包了，
有点全包很多很细的服务，就是给民众的一些很细的服务，气象署自己做起来那就没有给产业发展的空间了。
对啊，我举个例来说，就是像你要做的很精致很细致的预报，如果我们去气象署只要花点时间就申请得到，那大家可能想要当免费仔就会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免费仔不要说我实在特别骂，因为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我们用 YouTube 用什么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用免费的、对啊，我们只要按个那个滑鼠点个广告，哎，这样过去了。那很多人也会用这个思维去想这件事情，那当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普遍的时候，就变成大家反而不会觉得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东西是个宝，是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气象署在升格之后有了那个规则、那个法规定的这个任务之后，我相信一定是在气象法的定上一定是开始努力琢磨想要把气象产业做起来，但这个就应该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对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因为他们其实也还正在制定嘛，也还没进到那个立院在读，但是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次看到很多人在咨询都有跟这个有关，那代表说到时候他们要送进去的时候，我们是期待这些委员用一样的力度跟角度去检视啊，这样才会真的有帮到这个环境，而且这个其实是帮到不是帮到这些从业人员而已，我觉得是帮到大家了。好，所以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不外乎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稍微可以比较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大家都想说只有观就是气象署的事情，但没有产官学都很重要，因为学校要培养这些人才嘛，那他也要为他们未来去做一些职涯规划，比如说像阿树现在在师大地科，我们都有那个职涯展望的一些课程，帮助念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人可以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对啊，当然产业界也是超重要的，
产业你的需求如果明确，那这样子观跟学都比较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加强力度。
对，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我前面有讲到嘛，你的产业你可能需要看天吃饭的，其实你都可以适当的给出这些，比如说像咨询的委员或者是给官方这些回应，让他们可以知道对你们有这些需求，这应该算是就是这些咨询的影片
的启示
吧。对，那
这次的那个交通委员会就是咨询气象署的咨询，不是只有蔡委员哦，很多委员，就是全部的委员
有十几个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二十个左右吧，
二十个，就整个委员会的人都差不多。
交通委员应该是都要问，
都要问的，所以都有公布。所以你把它全部看过？
我全部看过，然后大部分都有优质，我非常推荐去看。虽然有几个比较离奇的，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仔细的把它都看完。对，我们只有挑一个比较经典的、
有代表性的
给它上字幕。其实很多都很棒嘛。好，那今天比较难得了，讲一个虽然有点冷门，但是又有点重要的事情。对，而且跟地科跟生活都超有关的嘛，当然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不会人啊，跟我都是一些地科专业，然后偶尔我们会像这样录节目。对，那如果大家听了对这集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对于这些产业跟官方之间有一些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敲完了，好吧？我们还可以录吧，之后
可以啊，可以啊，
对，
等大家更多回应啦，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地震专业，对气象也没那么熟悉。
对啊，其实有很多现在像如果有很多是相关产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也可以给我们意见啦。对对对，就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没提到的。对，有机会就可以来多敲完，然后到我们的那个社团，就地球科科学，我们其实建了一个社团。那社团其实是一个应该相对比较好互动的地方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欢迎大家敲完了。对啊，
谢谢大家，记得多留言
啊。对啊，多留言啊，对啊，欢迎来留言。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